他去征服东方、征服波斯的时候，他的梦跟他老师不一样，他老师梦不一样。他真的希望有一天，这个东方西方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征服波斯大帝国，他的意思虽然他把东方征服了，但最后的结果他希望个大和解。他最后的希望是什么？就希望说东方西方能够是一个。所以他自己做了榜样，他娶了波斯的女子，这是第一。第二，他总共32000个士兵，他要求其中的10000个士兵娶10000个波斯女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现在东方西方真的合一了，这是他要做的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梦从来没有实现过，倒是有另外一个人实现了，那就是保罗。你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华外人，没有东方的，也没有西方的，在基督里面那真的是一个。所以不要忘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你看见他可以把黑的白的他可以纹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揉在一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豹的特点。那么还有呢，他背上啊有鸟的4个翅膀，所以你看一面他是跑得快，另一面再加上也飞得快，当然这个不如老鹰那么快，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很快。所以在12年之内他就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当他征服了那个世界，他就在帐篷里面就哭起来了。那么将军很惊讶，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你看这是亚历山大啊。那么不要忘记后来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是保罗。保罗他在希腊那一带把福音传完了以后，他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可以传的地方了，所以他说他去罗马去。所以世界上最少有2个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亚历山大他的确是那个是经过12年就把那个时候的世界把它拿下来了。但是我再说他特点在什么地方，特点就是他只有三万多的军队。那么当你面对22,600,000的时候，后面再加上跟班的260,000，那弟兄姊妹这个仗根本不要打了。但是你看他能够打胜仗。那么亚历山大能够建立帝国和他的父亲腓立比有关系。你知道你如果去过腓立比，你就知道现在腓立比已经变成废墟了。不过腓立比附近有一座山，是金山，真的是金子，是金山。所以腓立比呢就是靠着那个金山，他就统一了希腊帝国，然后就用那个金子就支援他的儿子征服全世界。所以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打造出来的。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希腊去，尤其到亚历山大的故乡，那么你去看他的皇冠，他的父亲啊什么的皇冠的什么的，那真是非常非常惊讶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那么不要现在等一等哈，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虽然是好像讲世界大事啊，讲政治不同，反正慢慢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福音有关系，慢慢你就知道说和基督做人类的救主有关系，你就发现说事实上暗中呢神已经布局了，借着政治的版图你看见一切为着福音。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去看它，但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先把这几个兽呢把它稍微的讲清楚一点。那么好，这是第一，他又得了权柄。然后其后呢，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那么这个很明显，四只兽里面前面3个是一类，那么第四个是另成一类。所以你看他这里特别讲到，且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所以可见一个新的起头。在四只兽里面，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但以理对于这一只兽是另眼相看，因为后面他想知道这个第四只兽的真情。因为到了第四只兽，你看见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资料呢就是第二章里面没有的，所以现在你要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才会对这个预言才会清楚。然后呢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那重在大有力量。 那么有大铁牙，这个真的铁牙，这不是假牙，我们普通装的铁牙是假的，金牙也是假，它是真的大铁牙。所以这个刚好和第四个大帝国是铁的部分刚好怎么样遥遥相对的，然后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很清楚，这是第四只兽。那么我们知道，第四只兽如果根据第但以理书第九章，很明显指的罗马帝国说。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稍微看，可能比罗马帝国要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同样的，他们都是铁碗，都是用铁碗，就是说手腕的铁的手腕，然后呢大有力量，然后呢用脚践踏。而且不光这样啊，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还只读到铁牙，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再读下去，它铜爪，这里没有讲它这个铜爪，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人可以说所向无敌。所以这只兽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名字，也既不是狮子，也不是熊，也不是豹，所以是个不知名的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兽的特点就是它满嘴铁牙，然后满手满脚都是铜爪。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可极其可怕，而且非常强壮，大有力量，大有力量。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的武器很多都是铁的，连那个军装都是铁的。那么怎么讲，这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希腊铜的不是吗？希腊打仗喜欢用盾牌，都是铜的盾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现在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不知名兽的时候，那么多了一些，就是比第二章看得更清楚了。他说我正观看这些他说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到底大不相同在哪里，大不相同，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在四个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最不一样，和前面三个都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圣经已经把它特别的标出来了，但以理也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是大不相同。那大不相同在哪里呢？他头有十角，所以这个他的头上有十个角。那我转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那么先前的角中呢，就是十个角里面有三个角在这个角前呢，连根被它拔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被它征服了。那么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先把那个意象，他所看见的先给我们看，那下面当然需要解释了。因为前面的四个已经，你如果根据第二章的话，大概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如果你要看得再更清楚的话，现在但以理需要别人来为他解释。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就开始有解释了。那么然后接着第九章呢，就讲这只兽的命运是什么，就是第四只兽的命运是什么。那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就是最后被放在火湖里面，在火湖里面焚烧。那么这是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宝座。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堂，讲到天上的宝座，没有几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发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可以说主要的很重要的根据就根据这里的。所以讲到我们的神是坐在亘古，他坐在宝座上，上面坐的是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等等等等。然后在他面前势力里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然后案卷都打开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只兽啊，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最后，我们的神要审判了，他把案卷打开了，那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第四只兽呢，是一直第四个帝国是一直到什么？要到最后这个审判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可见罗马没有走入历史。不错，罗马是走入历史了。但是呢，如果第四只兽或者第四个帝国第四个铁的部分代表罗马帝国的话，但你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说，这只兽一直活到什么时候？活到审判的时候。所以可见末日的时候这只兽还在那里。 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兴的嘛，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他再回来的时候，根据这一段圣经，那应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底下，所以很清楚，罗马帝国是一定要复兴的。如果你仔细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就清楚了。然后再加上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么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但以理的兽很多的都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但以理那个时候出现，现在又出现了，而且你第一眼看就像第四只兽一样，那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么这只兽如果代表敌基督的国的话，那就知道将来敌基督国是怎样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要解释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面有几个解经的定律你一定要抓住，然后呢你就能明白但以理书启示录第十三章。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你看这又是个新的起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一句话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指的到末日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呢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给我们看见说，哎，人子驾云而来。其实不是的，你如果好好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见十五三节是个新的起头。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要来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人子的国，因为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然后最后呢他说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所以他得着一个国度，而且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第七章前面有四只兽，然后后面有一个国是第五个国，这个第五个国所以是个新的起头嘛，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是新的开始嘛。那么讲到新的开始的时候，那你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是人子的国。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圣经到底讲什么，到底形容什么。但是首先你要记得它应该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是遥遥相对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是金银铜铁，然后石头砸在那个脚上，然后另立一个国，那那个国就是天国，很清楚的。那么现在这个国呢是人子的国，那么不要忘记石头跟金银铜铁是对比的，形成对比，人子的国跟兽的国也是形成对比，所以这是第五个国度。那等一等我们要分析这个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书，你看你一面又很像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所说第五个国，但是有一点的不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和国度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读到这里就糊涂了，就觉得都差不多，所以等到你到马太福音就读不懂了，到了四福音你就读不懂。所以四福音如果要懂的话，有些地方呢那个结是怎么打开的，你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它的对比啊，乃是人和兽的对比，意思就是说，虽然表面上那是人的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其实每一个国你所代表的，根据但以理，根据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如果你看他的理智的话，那就是那个表现乃是人堕落以后非常丑陋的表现，那就是兽所代表的残忍啊、凶暴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些国度里面不是没有好东西，有，我们说过了，今天在罗马帝国里面，他讲律法，他讲保障人权，他知道人不可以滥用他的权，虽然根据国家法律你应该可以走一里路替国家，或者拿一些包裹啊，或者拿一些重量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呢根据罗马的法律你最多只能够走一里，到了一里以后你可以拒绝拿的，你的人权受到保护。所以从一面来看，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人权受到保障，但另一面等到在罗马竞技场上，等到你看见所有这个